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说到神带领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回到了犹大地，并进驻了希伯伦城。消息传出去之后，犹大各地的人就全都来到希伯伦城，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而大卫也就问心无愧的稳坐了犹大家族的王。只做犹大家族的王虽然不是神拣选大卫做王的最终目的，但要想成为以色列全家整个12个支派的王，神就让大卫先做他本族本家的王。现代社会他也是这样啊，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你必须得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坑的稳扎稳打，小事儿干好了，大事儿才能交托给你。在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你也甭想干成。可虽然大卫目前只做了犹大家的王，那也是多少万人的领袖，大事儿小事儿可有他忙活的。可当他听说到基列雅比人为扫罗与扫罗的儿子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他们的英勇故事，大卫心受感动，马上差人去见基利亚比人，把表扬、鼓励以及耶和华的祝福诚诚实实地带给他们。基列雅比人可以说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支儿，他们是通血通源的，而且以前他们受扫罗王的恩惠与保护，免遭做亚门人的奴隶。可最近多少年，也就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便雅悯支派特别是扫罗的家族与犹大支派特别是大卫的家族有了不少的过节，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您要是听了撒母耳上的故事，你就知道那全都是因为扫罗王嫉妒大卫，逼迫大卫，所以他也没少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打压整个大卫家族的人，并歧视整个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两个支派民心之间怨气不少，仇恨也就慢慢开始增生了。可大卫心里头明白，所有前边咱们提的这些事儿，全都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事儿，不讨神喜悦的事儿。虽然他目前做了犹大的王，可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是为犹大人伸冤，他还是把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全都看成是一家人，都是神的选民。大卫佩服基列亚比人，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恩典，为了报恩命都豁得出去，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大英雄、勇士。大卫觉得他们不是囊肿，不是窝囊废，更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你敬重你自己的恩人，你敬重你自己的王，这就是品德，大卫看得上。所以大卫告诉他们，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必要为此厚待你们。你们的王扫罗虽然死了，但是我现在做了犹大家族的王，所以你们不要怕，不要胆怯，认为腓力士人会报复你们，认为我大卫会因着你们恩待我的仇人给你们小鞋子穿，绝对不会。你们要刚强奋勇，继续做荣耀神的事儿。 说到荣耀神，怕神的名受亏损，大卫走在了基列雅比人的后边，所以大卫佩服他们，敬畏他们，因为大卫自己在这场战争失败之后只能哭泣作诗哀歌，而基列雅比人却付出了行动。咱们现在放下大卫以及有了新王的犹大支派不说，咱们讲讲剩下的以色列众民在这场战争失败之后到底怎么样了。腓力士人大获全胜，占了几个城，侵了大片的地，怎么掠夺人啊、牛啊、羊啊、财啊，咱们就不说了，就说说逃回来四散的以色列民。当战争平息之后，从所藏之地，也就是沟沟坎坎、山洞磐石、树林之类的地方出来，有家的回家，没家的找个新家，该哭的哭，该闹的闹，只要没死就是好事儿，哎，老老实实继续生活。可群龙不能无首，众民也不能无王。扫罗王死了，约拿丹与两个弟弟也不在了，而大卫呢，只做了犹大家族的王。这时候扫罗军中的元帅，也就是扫罗叔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开始动自己的脑子。他跟扫罗一样，做事也不求告神，都是凭着肉体的感觉，按人之常情做事。他能当上这元帅都是因为扫罗的提拔，所以他就这么想，我是以色列大军的元帅，我堂哥扫罗是王，他的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儿都是军中的猛将，可他们不幸在战争中死在敌人刀下，我为了全大局，为了保存实力，带领以色列众民撤退了，没有死守基列坡我们的大营，更没有派援兵去解救他们父子四人，这都是有原因的。你说这打仗打到什么时候算结束啊？只有王死了，战争才能正式结束，这不是跟下象棋一样吗？哪有把子儿全都吃光了才算赢的？王没了，棋就算输了。所以这么一想的话，堂哥扫罗，您死的也值，你要再晚点死的话，我们伤亡更重。所以这样吧，我看我功劳也不小，干脆我就当以色列的王吧。可一转念他又觉得不对，因为他要是真这样把自己给端在王位上，那傻子都能看出来这里边的阴谋，是王听元帅的还是元帅听王啊？你这当元帅的是怎么从王那儿拿的令箭用的兵啊？王和王子都在战场上战死了，您可好，一毛未伤，带领着众人胜利撤退了，等到大家眼泪擦干了，你就要登基自己做王，这有点说不过去吧，嫌疑太大。就在他为这事儿做难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现在是正用得上他的时候。这人是谁啊？扫罗另外的一个儿子。您说这不是仨儿子都死了吗？哪又出来一儿子呀？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在撒母耳记上14章末了，扫罗家谱里边还真就没说这位。他名字叫伊施波设，年岁也不老小了，兴许还比约拿丹都大。他是不是扫罗正房妻子亚希暖生的？这也无处可查。我看恐怕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和约拿丹以及两个弟弟是完全不一样。他不爱打仗，不爱惹事，不爱出头露面，属于性格内向的人。我这儿猜啊，说不定说话呢都带点娘娘腔。所以扫罗当政以后啊，他基本上都在隐居，朝中的事儿、国家的安危，他是一律不管，不闻不问。正赶上扫罗的左右手人也不缺，在大王面前多一个少一个，这种三脚都踢不出来屁的家伙没什么关系，所以谁也记不起来他，他就是一隐形人。给扫罗王写家谱的俩女儿都写得清清楚楚，却把他给漏了。可现在扫罗家有能耐的全都不在了，这当叔叔的亚尼尔就把他给想起来了。管你是哪个娘生的呢，反正你是扫罗的亲儿子，就是打鸭子上架，你也得给我接替这个王位。你爸的王冠丢了，可是你还得坐在你爸的宝座上，为的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众民，大家需要看到王位上有个人儿。你这大男人都40了，仨弟弟和老爹全都死了，你也该干点正事儿了。于是乎 扫罗军中的元帅亚尼尔就将扫罗的这个儿子伊什波设带过了约旦河，来到了马哈念。因为以前扫罗王所待过的基比亚、示罗、伯特利山那边都不能待了，太不安全。马哈念地方不大，但是地理位置不错，能守能退。马哈念这名字是当初以色列的祖宗雅各逃亡的时候在那里行路遇见过神的使者，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意思就是二军兵。当时他大概遇见了两位天使，所以亚尼尔觉得马哈念是个吉祥之地，因为以前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军兵在这儿待过，我们以色列这些残兵败将现在来这儿扎营，到这儿来立都，应当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所以元帅亚尼尔就在那里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为王，治理基列，也就是基列雅比、亚述利、耶斯利、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这么一来，以色列国中就有了两个王，大卫是犹大众长老与先知高他做王的，这必有神的同在。而伊施波设做王是他叔叔大元帅逼的，有没有先知高他圣经上没说，可敲锣打鼓、吹吹牛角、唱歌、行个什么仪式那是少不了，登基嘛，做王不能悄悄的，得让大家知道。那年伊施波设40岁，跟他老爹扫罗登基时候年岁一样，不过他做王的时间不长，也就2年。从地理位置来讲，他在北边占整个以色列领土的1/5，南边的2/5领土属于犹大支派，由大卫在希伯伦作王，这一坐就是7年零6个月。在那5年半以色列11个支派没有王的时候，大卫还是安静地在耶和华面前等待，哪怕轻而易举就能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但没有神的许可和带领，他就不轻举妄动。当一国之中有两个王的时候，可想而知这关系绝对好不了。虽说不是敌人，但也不可能是朋友，有朝一日不是我并了你，就是你吞了我，最终咱俩只能留一个，你死我活，所以这关系比敌我关系还差。因为一山还不能有二虎呢，一国之中怎能立两位王？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元帅亚尼尔带着扫罗儿子以示波设的好多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变去。基变是座大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故事，而基变是在犹大的属地。这位大元帅带了王手下的好几百人要到那儿去看看，这次出访可不是什么事先打了招呼的友好访问，可能就是闲着没事儿，手心痒痒，没有周围的敌人来打他们，他们就想去犹大地惹是生非。可赶巧的是什么呢？大卫手下的一位战将希鲁雅的儿子约雅也带着大卫的仆人出来，大概是巡逻吧，就在基变城外的一个水池旁边与亚尼尔和手下的人相遇了。这两边人不是没见过，可能还交过手，但那时候大卫的人不能打，只能逃。扫罗这位大元帅亚尼尔围剿大卫的时候哪次不是先锋官呢？出谋划策、点兵派将的都是他，而且他还陪着扫罗王一起吃一起睡，因为大王的安全也归他管。可这次见面不一样了，大卫手下的人不再是逃窜犯，而约雅是犹大王大卫手下的一员将，大家各为其主，谁怕谁呀？两拨人相遇这水池子呀不太宽，水还挺清，池子上游是一条小溪，池子最顶头是一小水坝，基变城的人呢、牲口啊都会来此取水饮水。 约雅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亚尼尔带着他手下的人出现，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他还挺有度量，毕竟跟随大卫时间不短了，但他又有自己的职责在身，不能见扫罗儿子手下的军兵就随便出入我们犹大地吧，我不说把你们赶出去，但我也得看着你们，天热喝水洗脸可以，但是您洗凉快了印饱了赶紧走人。而亚尼尔呢，毕竟是在扫罗王身边当元帅的，时间可不短，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英勇过人，武艺非凡，在新手面前的确有骄傲的本钱。这两拨人见面以后，一班子坐池这边，一班子坐池那边，隔着池子就拿话互相激呀。亚尼尔当然看不起约雅了，说话间眉宇都带着嘲讽，什么小子两天不见成啊，抖起来了，人模狗样的带了一大群人还真像回事，打过仗了吗？杀过人了吗？见了血还哆嗦吗？记不记得想当初你们像猎物一样被我们追赶，见了鄙人的影子你就屁滚尿流的逃？可这约雅呢，嘴也不饶人，说我当初见了你就躲着，那是给扫罗王面子，我要是多看上你几眼，准觉得碍眼，弄跑就把你给宰了，到时候没人保护以色列大王了，那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哎，对了，听说你武艺高强，本领过人，扫罗王的警卫队长，那次我弟弟陪我主大卫到了你的营中，把大王的水壶和枪都给拿走了，见你老兄睡在大王身边像个死猪似的，我弟弟说走路的时候都不需要蹑手蹑脚，因为发出的什么声都被您那大呼噜给盖过去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大王御林军的总指挥，专门保护大王生命的元帅，你本事倒大呀，你与非利士人一场征战，王和王子就全都没了，可你现在活得还挺滋润，哎，是不是又胖了？看来新主子对你不错呀。您想想，类似于这种话，两边人说出来都好听不了，就是难听的话，也让自己手下的人哄堂大笑。这时候亚尼尔就说，你别老练嘴皮子上的功夫，有本事的话伸胳膊伸腿比划比划。约雅就说，来呀，你不怕我给你弄残了，老胳膊老腿的？亚尼尔呢，看着他就摇头说，嗨，你太年轻，我要跟你动手的话，那就不是折胳膊折腿了，弄不好一撅吧，你小命就没了。我看呐，咱来点真的，让你我手下的年轻人在咱俩面前比划比划，耍吧耍吧，谁手下的人输了谁滚蛋。约雅一听他这么提，就回答说，行，你说怎么玩吧。亚尼尔往旁边的一块平地上一指说，你把你们最有本事的十二个拿出来，我也出十二个，就让他们在这块地上耍，哪波人开始叫服了，哪波人就输，然后带人滚蛋。约雅一听这话就站起来了，转身就向着自己的人高喊，有十二个胆儿大的给我教训他们的没有？呼啦嚓，话音一落，全都举手，个个都是胆儿大不要命的。于是乎两边各选出十二人，把胳膊腿筋骨的撑开以后，在那块平地上面对面站成两队，撸胳膊挽袖子，四十八只眼睛瞪的是贼圆呐。只听得两位首领一声令下，两拨人就面对面的冲过去，开始对打了起来。先是拳脚，后是摔跤，有什么狠招用什么狠招，但两拨人谁都不愿意服软，没有人喊输愿意叫停的。最后大家全都打红眼了，有人就开始拔刀，一个人一拔刀，大家可谁都不是善茬，蹭蹭蹭蹭蹭全都把刀给拔出来了，彼此就揪着头发用刀捅肋。24个人12对，俩人都互相揪着头发，彼此分不开，另外一只手拿着刀往对方肋骨之间扑扑扑扑一个劲儿的扎，结果是你扎人家多少刀你就挨多少刀，最后两人扑通通一同倒地。24个亡命徒没有一个认输的，也就没有一个活的。一见这场景，两边人都看呆了， 谁都没想到，怎么都这么狠，彼此之间哪儿来的深仇大恨？可毕竟是出了人命了，而且不止一条，这时候还哪管那么多呀，看热闹的也都眼红了，因为死的是自己的同胞。于是乎两边人一声呐喊，抄家伙就开始对杀了起来，听了嘡啷噼了啪啦，从口角到竞技再到互相残杀，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场战役，而且战事极其凶猛。经过一番厮杀，元帅雅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了大卫的仆人面前，开始仓狂逃窜。那一天约雅的两个弟弟雅比筛和雅撒黑也全都在场。雅比筛是英勇的战将，大卫的左膀右臂，而小弟雅撒黑是个飞毛腿，脚快如野鹿一般。杀红了眼的他见元帅雅尼尔要逃，那他怎么肯放过，大喊一声，老贼休想逃，快把命留下来。提着自己手中的钢刀，撒腿就在雅尼尔的马后边追呀，一下子就奔出去多少里。雅尼尔左躲右闪，而雅沙黑却追赶他不偏左右，像颗小导弹似的，嘿，把雅尼尔给锁住了，看那劲儿是非要追上给他一刀不行。这时候雅尼尔就回头说，你是雅撒黑吗？因为雅撒黑脚快如野鹿都出了名了，一听前边这位还认识他，马上就回答，是，就是你小爷，你跑不了了，快让你的臭血喂我的刀吧。一听他说话这么狂，马上的雅尼尔就对他说，你别这么死心眼儿，你别追我了，你看看你左边右边那么多人，你随便拿住一个年轻的，剥去他的战衣，解解恨行了。可雅撒黑却死了心眼儿的不追别人，非要追他。雅尼尔见他不听劝，就又对雅撒黑说，你快转开，别追我了，我何必杀你呢？我要是真把你给杀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的哥哥约押呀？可亚撒黑就是不肯转开，死追不放，还一边跑一边说，没人跑得出我手心，我今天要提着你头上的脸去见我的哥哥约押。见亚撒黑这么不听劝，雅尼尔就突然一勒缰绳，一个回马枪就将枪尊刺到了亚撒黑的肚子里。由于小伙子跑得太快，速度太猛，一下子就来了个大穿膛。雅尼尔催马扬鞭，提枪就往前走了，留在亚撒黑身上的是从前心到后背的一个大洞，小伙子扑地而亡。当犹大众人们追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了脚步。他的兄弟约押和亚比筛见到弟弟如此惨死，哪肯放过亚尼尔，他们就继续带着众人追赶，直到落日的时候，到了通向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所有的便雅悯人全都聚集，跟随着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此时亚尼尔就呼叫追赶他的约押，对他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久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兄弟呀？约押一听这话，心里说，你这时候知道咱们都是以色列的后裔，咱们都是兄弟了，你杀我弟弟时候你怎么不这么想啊？可约押也知道这事儿玩大了，这场仗真不应该打，所以他就向山上喊着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当时要不说让年轻人们一起耍一耍那句话的话，今日早上百姓就都回去不追赶兄弟了。约押见天也黑了，亲弟弟也死了，如果再这样往山上追的话，自己的伤亡会更大， 于是约押就吹角，让众民们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这场仗也就算结束了。亚尼尔见约押撤了兵，也就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渡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回到了马哈念。而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少了19个，和自己的亲兄弟亚撒黑，心中极其悲伤。再回看尸痕遍布的战场，仔细一清理，才发现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一条命换18条命。虽然可以说战绩辉煌，但他心里头一点儿也不高兴。众人们将亚撒黑的尸体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里。约押和跟从他的人走了一整夜，到天亮的时候才回到了希伯伦。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就停在这儿了，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见。